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彰显良知结束迫害大游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薄熙来录音曝光揭中共黑幕，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30日至9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香港彰显良知结束迫害大游行，9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彰显良知结束迫害的集会游行，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执行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及搅乱香港的策略，抹黑与打压为法轮功仗义发声的正义人士以及其他追求公义的群体，践踏港人所尊崇的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中午12时30分，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吹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佛恩圣乐、颂宝等雄壮军乐的前导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港岛区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等港岛区闹市，穿越港岛闹市主要街道，沿途吸引广大民众以及游客围观与关注，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引颈探头注视，香港主流电视台到场拍摄，台湾电视台记者也到场采访，打破以往香港传媒不敢触碰法轮功话题的禁忌。一对大陆母子和友人到香港旅游购物，看到游行队伍表示非常感动，他们表示你们说的都是真实，共产党真的是太腐败了，在大陆都没有任何安全感，购物都得来香港购物，看到香港这样有言论自由真是很羡慕，这游行真好，很喜欢，我们在大陆就连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游行队伍在下午3时半之后到达政府总部，在总部大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声援，呼吁民众支持正义，把中共的地下党从香港尽早清除，让香港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毒食品的安全洁净的环境中。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出席发言表示，代表支联会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近期听到有天主教徒被当作法轮功学员关押，如果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正义出声，将来很多人都会遭到同样下场，我们不出声不支持反迫害的话，最后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受害者。李卓人呼吁香港全民挺身反迫害，他说，支联会支持大家反迫害，亦希望香港市民一起支持反迫害。 因为任何迫害都是向人类良知的挑战，我们希望我们的良知可以彰显。民主党屯门区议员陈树英斥责清官会恶徒是没有灵魂的人，他说今天现场来这么多嘉宾支持，显示出清官会的侵扰法轮功景点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香港人已经觉醒，香港人最反感在梁振英管制下的就是香港大陆化，所以梁振英无论做什么，他的民望只会越来越低，香港人是有眼看得到的，支持法轮功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反迫害。民间电台台长曾建成斥责在会场旁边干扰集会的清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他说最大的邪教就是共产党，最大的迫害人民的就是共产党，所以我们今日站出来，我们捍卫法轮功表达意见的自由。西贡区议员林永然发言指出，一，从近期薄熙来案的审讯中已经暴露中共的暴行。林永然说，最近薄熙来事件在审讯中亦暴露了薄熙来参加活摘器官的事件，在共产党政权底下公然将丑陋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他不单为自己推卸责任，甚至为洗脱罪行将他自己的家人全部变成敌人，这些是共产党社会底下的常态，一日共产党存在，中国的官员无自己的人性表达，他们全部是傀儡，为的是自己的私利和人生，所以共产党一日不下台，我们中国人民无好日子过。
8月31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维多利亚市的比什省政府大楼前草坪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并征集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祥和的练功场面，天国乐团的演奏，腰鼓队的表演，给温哥华岛南部这个美丽城市带来了福音。熙来攘往的人群驻足观看，了解法轮功，并纷纷签名。科斯勒女士与先生一直在观看练功与表演，他们俩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有关法轮大法的报道，对功法产生了兴趣，跟着学了四套功法。她说，如果人们都按照真善人做人，这个世界一定非常美好。克斯勒先生在旁边观看，他说法轮大法很祥和，他们谴责中共给老百姓灌输谎言，造成很多中国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和了解真相。
2013年6月，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发起的停止器官活摘在海德堡拉开序幕后，国际人权组织相继在弗莱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举行集会，呼吁西方政府和民众关注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要求西方政府采取切实步骤，阻止西方民众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8月27日和28日，国际人权组织先后在汉堡和不来梅市中心举行集会，向市民征签。绿党汉堡州主席凯瑟琳·菲格本科女士参加在汉堡的活动并致辞说，当我听说器官被活生生地从身体里革除，特别是法轮功修炼人是主要受害者时，我简直汗毛倒立。人体器官活摘是一个需要我们接下来加大力度针对的议题。菲格本科女士在讲话中感谢法轮功学员在改善人权方面每一天的付出，她祝愿法轮功学员保持力量和坚韧。
8月25日至29日，由世界外科协会组织的每2年1度的世界外科医生周会议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科医生参加。法轮功学员来到会议所在地赫尔辛基会展中心门前，向各国的外科医生们揭露中共持续十几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各国医生对此深感震惊，纷纷在呼吁信上签名。一名医生听介绍说，中国的一些医院公开做广告招揽病人，保证2星期内成功换肾时，频频摇头，直呼太让人震惊了。一个与会的俄罗斯人说，我是一个商人，我越来越意识到道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祝你们好运。他在征签信上签过名后说，我要让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生命威胁的世界中。
8月20日是乌克兰一年一度的民族多元博览会，也是最大最丰富多彩的交易市场。哈尔科夫市和基辅市法轮功学院于博览会期间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向当地民众和商业团体征签。
8月31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的人民公园正门口征集签名，持续向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两位华裔妇女来到摊位前，得知中共活生生地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吓了一大跳，连忙签了名，并叫身旁及后头的友人赶紧来签名，共同为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出一份力。一名来晨运的马来先生来到摊位前，经法轮功学员讲解后也签了名。他说，可以感受到你们法轮功学员很不一样，你们那股正义的精神是大家所需要的，我会叫我的下属向你们学习，支持你们。
多雨阴冷的冬天过去了，南半球的澳洲墨尔本终于迎来了暖风佛面、阳光灿烂的春日。8月31日周六，法轮功学员在亚裔移民青莱的购物中心斯普林威尔，利用横幅、展板、录音、传单等各种真相资料，向前来购物的多族裔民众讲述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庭审薄熙来时被掩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越裔居民阮先生和范先生都来征签表上签了名。阮先生30年前从共产政权下逃出来，也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他说，真的是非常感同身受，这是我们需要共同制止的，应该让整个世界来共同努力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沈阳市又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明8月29日晚10点左右，被沈阳市国保警察会同北镇市警察在北镇市一住所内强行绑架。据内部消息，于明在8月30日半夜在被劫持往沈阳市公安局市属的看守所的途中成功逃脱。此次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大东区的孙淑文、皇姑区的李东旭女士，开始被非法关押在昆山派出所；大东区的胡秀燕开始被非法关押在姚昌派出所；沈河区的高静群开始被非法关押在朱简炉派出所，他们现在有可能都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
吉林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吕小薇8月12日被农安县警察绑架到长春洗脑班，家人三次去洗脑班探视，都无法面对面见到吕小薇，只能在监视器里见人，看到吕小薇非常虚弱。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蒙桂兰8月22日晚去哈拉沁旗吐橙子，回途中被早已守候在路上的哈拉沁旗警察绑架，与之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名长安司机，现在蒙桂兰被非法关押在哈拉沁旗锦山看守所。蒙桂兰女67岁，曾于2013年5月11日被遭到红山区公安局的恶警绑架抄家，当时被非法关押迫害了一个月左右。
上海浦东法轮功学员材料分析师冯新吉2011年11月被浦东新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于2012年2月21日被劫持到上海市梯兰桥监狱石监区迫害，遭到坐小凳、随时随地遭殴打的迫害。目前冯新吉一直被强迫做奴工。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8月25日，一年一度的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在花街大游行中再次拉开帷幕，波兰法轮大法学会已经连续7年受邀参加该活动， 一直受到主办方和波兰民众的欢迎和好评。当高悬法轮大法真善忍风帆的彩船驶进民众视线时，很多人顿感耳目一新。当彩船到达终点后，持续不断的人们前来合影，很多人观看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有人直接就开始学练功法动作，还有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赞叹。很多人与法轮功学员长谈，仔细询问学功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本本转法轮被有缘人请走，更多的人站在法轮功真相展板前了解真相，震惊之余纷纷在征签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对夫妇来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真是无法想象，我们看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多么优雅漂亮啊，让人心里安安静静的，为什么受到迫害？作为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会去镇压酷刑到使用电击，甚至活体摘除器官？想起来真令人浑身发冷。我本来对征签活动一向不感兴趣，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和我的丈夫都签字了，我还希望所有的人都来签字，大家共同制止这种罪恶。神保佑你们，也保佑波兰永远都不会再有共产党了。
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25日起在加拿大亚省首府爱德蒙顿市市政厅进行为期一周的展出，于31日成功落下帷幕，期间受到市政府官员的热情欢迎，前来观看者络绎不绝。环球电视的记者对画展做出了详细的采访报道。在26日的招待会上，爱德蒙顿市市议员布莱恩·安德森代表市长和市议员们发言，他说，这鼓舞人心的美展从2004年起已经在50多个国家巡回展出，触动并连接了许多人的心灵。我们今天有机会通过中国的艺术见证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的故事，欣赏其历史与原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他还说，艺术表现了法轮功修炼者们所具有的力量，他们的坚持和美丽，作品展现了迫害的悲剧，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精神力量和人性的复苏。
8月29日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新生入校的第一天，安娜堡主校园的对角广场上人来人往，身着黄 T 恤的法轮功学员们利用此次机会向人们递上征求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簿，并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很多学生及家长在了解到真相后都纷纷主动在征签板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并鼓励赞扬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
8月27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举办新学期社团博览会，在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活动。一位才从中国旅行回来的美国学生听完迫害真相后非常惊讶于中共掩盖了如此邪恶的暴行，他仔细问了许多关于法轮功修炼方式的问题，并即刻表示想要加入法轮大法社团。几个中国大陆留学生走过来，不等学员开口，他们就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真相了，我们不怕，我们都支持你们，我们都签。签名后他们还要求与穿着与有法轮大法字样 T 恤衫的学员合照，说要给在大陆的家人看，告诉他们在国外是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的。
8月25日下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轮功社团参加了学校一年一度的社团招新活动，吸引了很多美国本土学生以及国际学生的关注。法轮功舒缓的练功动作以及祥和悦耳的音乐引得学生纷纷驻足，观看学员的功法展示，聆听法轮功介绍，并索取真相资料。许多学生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参加美洲当地的集体练功与学法。一位美国学生在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后，联想到基督教在2000年以前相似的经历，并表示这使他对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更感兴趣。他还认为这件事情出现在当今社会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很深刻的意义。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惧怕真相光盘，辽宁法院对六旬妇女非法判刑七年。辽宁朝阳市双塔法院近日对61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兰女士非法判刑七年，仅因为她向人们发放了中共最害怕民众知道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双塔法院曾于8月9日对陈桂兰进行过非法庭审，当时法庭人员面对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无言以对，并且不敢应律师要求当庭播放作为所谓物证的真相光盘，起诉方明显是败诉，但双塔法院不惧违法，强行对陈桂兰非法判刑，而且是重刑七年。2013年3月3日上午，陈桂兰在中心市场附近向人们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光盘，被朝阳市前进分局警察绑架。接着前进分局刑警大队警察非法审讯陈桂兰，分局局长张志强以态度不好为由将陈桂兰非法刑事拘留，随后刑警队警察王志仁等把陈桂兰的案子递交双塔检察院。接下来前进分局、双塔检察院、双塔法院合谋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13年8月9日在朝阳市中级法院内对陈桂兰非法开庭。
巴律师要求罢免依兰县法官。黑龙江依兰县法院继对莫志奎等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后，又于8月21日对法轮功学员费淑琴、吕凤云、陈燕、江连英进行迫害，其中费淑琴在法庭上休克，被120救护车送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又被拉回法庭。二次非法庭审，依兰县法院为阻止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使尽了下三滥的手段，包括阻止阅卷、不通知开庭、非法搜查、威胁、打断律师发言，甚至在律师的麦克风上做手脚。依据法官法第32条，法官不得徇私枉法，不得滥用职权，侵犯自然法、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八位律师8月15日提控告，并要求依法免除张安克的审判员职务和刑庭副庭长职务、吕守芳审判员和议庭其他有关成员的审判员职务。
苏州女青年被强制失踪18天，奶奶心急离世。苏州25岁的女青年法轮功学员陆燕于2013年7月24日早照常出门去上班，突然被七八个自称是派出所而实则是姑苏区国保的便衣绑架，被挟持到吴越路109号黑窝非法关押，强制失踪18天。家人为陆燕请了律师，律师到了现场问，你们这是什么单位？怎么门口没有牌子，只有吴越路109号，这109号是什么地方？又没有注册。两个门岗脸色阴沉沉，不理不睬。当地老百姓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他们说经常有神秘的车辆进出，怎么看都像个魔窟。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是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陆燕年迈的父母多次前往派出所要女儿，要求出具有关法律依据讨说法，可是换来的却是冷言冷语，不理不睬，甚至被警察动手赶出大门外。老父亲在40度的高温天气下已身心俱疲，无奈在胸前挂了块喊冤牌，希望路人了解冤情。鄂警所长张来勇冲上来就扯断了路通挂在脖子上喊冤牌的绳子。在洗脑班18个日日夜夜，姑苏区国保七八个人轮流不断贴跟陆燕身边谈心闲聊，实则就是强暴思想，企图扭曲陆燕纯真善良的人格。当陆燕离开洗脑班时，陆燕的奶奶因心急悲伤过度，于8月14日含冤离世。
鄂人路河北省澧县610头目张耀贤、田立辉的恶行。河北省澧县610张耀贤、 田立辉一直以来用各种邪恶的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仅在2009年9月23日一天，他们就绑架了14名被他们长期跟踪监视、列黑名单上报的大法弟子，并都对其非法劳教。在2012年4月23日一天，绑架了4名大法弟子，并都对其非法劳教，致使吴瑞祥被迫害致死。张耀贤任黎县610头目后，把黎县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推到了顶峰。自张耀贤当上黎县610头目之后，在黎县各乡镇村居民小区、家属院及大街小巷的墙上，不断地出现诽谤佛法、影射法轮功的邪恶标语。他甚至在他家的前面墙上和他家的周围都写了很多这样的邪恶标语。张耀贤及副头目田立辉女，他们二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黎县县委大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耀贤和田立辉除了在其邪恶上级的指使下参与迫害法轮功之外，还积极主动的没事也要找事的迫害好人。张耀贤曾说，要是出点事就好了。他经常向县委副书记刘建立打黑报告，怂恿刘建立下达迫害指令。张耀贤还以给公安局拨款等钱财诱惑的方式操纵公安局大规模绑架学员。2013年8月15日，省里有检查团到澧县，张耀贤又想抓住机会邀功请赏，他和田立辉又列了一个黑名单，企图欺骗逼迫法轮功学员学习诽谤宣传品，还企图录像。他指使澧县环卫局领导派人去大法弟子崔小仙家，以补发工资为诱饵，企图让崔小仙配合610录像。崔小仙不配合恶人的要求，恶人们白忙活了一场。
本周4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三姐重生。三姐是我老家大伯父的三女儿，心地善良，我小时候是她看大的，我们很有感情。每次我回老家时，三姐总是喜欢看我带去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神韵光盘等，常让我多带些，她和三姐夫分给众乡亲们看，并安上了卫星天线看新唐人电视台。2007年腊月16的中午，刚到下班时间就接到了二姐的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三姐病得不轻，县城医院已不能治疗，转到市医院来，已来了一周了，快不行了，让我快去看一看。我立刻赶到了市医院，病床上的三姐非常虚弱，看到我后只是动了动脸上的肌肉，已经笑不出来了。大姐哭着告诉我，三姐得了肠癌晚期，已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几十天不能吃饭了，现在连水也不能喝了，只能靠打药水维持生命。姐夫给医生下跪，哭求医生无论如何做手术救救三姐。医生最后无奈地答应给动手术，但得看三姐能不能撑得下这个手术。一周过去了，三姐的身体越来越弱，眼看就不行了。弟弟突然想起真相传单上病人起死回生的事，让二姐马上找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三姐了。我在三姐的耳边告诉三姐，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大姐、二姐、三姐夫、四姐、弟弟和三个外甥女们也一起念。我立即回家请了《转法轮》《红岩》等书籍和陆友师傅讲法的 MP3， 回到医院将 MP3 的耳机放到三姐的耳朵里，告诉她一定好好听。三姐点点头，脸上有了笑容。书籍分给其他几个人轮流看， 姐弟几个有空就给三姐读书听，打针时就听 MP3。 每天下午下了班，我都去医院，姐弟几个24小时不离三姐，虔诚的轮流念书念字听 MP3。 第二天三姐能说话了，第三天三姐自己能翻身了，第四天三姐能喝米汤了，第五天三姐能坐起来了，第六天三姐一大早自己能去厕所了，第七天医生说三姐能动手术了。腊月24一早，三姐进了手术室。大姐、二姐、三姐夫三个外甥女默默地在手术室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姐和弟弟在手术室的门两旁一边一个，双手合十，嘴里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姐听到声音有点大，就对他俩说默念就可以。弟弟严肃地说，这是救命啊，怕什么？接着继续大声地念。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三个同时进手术室的病人出来两个了，三姐还是没出来。七个小时后，三姐出来了。主刀医生拿着一节一尺左右的肠子，疑惑地说，真是奇怪，打开腹腔竟然没找到病变的肠子。医生手中的肠子是颜色稍暗一点的，实在找不到病变的肠子，就将这一节切下来做化验。化验结果更是出乎意外，这就是一节正常人的肠子，没有任何的病变。医生反复拿出在各家医院做的片子对照，都无法理解，直呼奇迹奇迹。在监护室，其他病友的麻药散了后疼得受不了，只得打止疼针，而三姐呼呼大睡，脸上舒展而安静，连护士都惊奇地说，这哪像是病人啊。十天后三姐出院了。五月放假，我去老家看望三姐，三姐家正忙着盖新房，准备给儿子办喜事呢。三姐忙里忙外，脸上笑容灿烂，看到我来了赶紧把我拽屋里，让我多请几本大法书，他的几个好朋友都要学大法。接着他把几个好友都找到家里，让我马上教五套功法。盖新房的工人好奇地看着，三姐对他们说，就是这个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你们谁想学的就来我家啊。工人们都笑着说，好啊好啊，并争着要大法的护身符。
昆阳、临矿两任保卫科长仇视大法遭恶报。云南省昆明市原昆阳临矿保卫科科长朱希友、许进康仇视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相继遭恶报死亡。在江泽民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的血雨腥风中，原昆阳临矿保卫科科长朱希友死心塌地跟随迫害形势，绑架本单位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对多位法轮功学员施压，强迫其签署放弃修炼的保证，对不签者即刻进行非法关押。朱希友还指使被蒙蔽仇视大法的职工监视大法弟子。朱希友配合晋宁县610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及其家属，致使昆阳临矿两人被打死，多人被非法判刑。2005年，朱希友突然牙床发炎，到医院检查为牙床癌。因不能进食，原本70多公斤的壮汉此时瘦得像干柴，且年纪不到60岁。徐进康本是朱希友的助手，还经常写些歪曲大法、谩骂大法师傅的文章。朱希友死后，徐进康接任保卫科长，继续迫害大法弟子。2011年过年前，徐进康两腿突然黑肿，到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徐进康又感不适，尚未送医院即遭报死亡，此时年40岁。
时事评论：薄熙来录音曝光，揭中共黑幕。 在中共法庭对薄熙来的一审中，中共仍极力掩盖薄熙来作为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核心罪恶。2013年8月27日，知情人曝光出于义愤，公布了薄熙来在2006年访德期间，亲口承认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呼吁其他知情者为了自己、良知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勇敢曝光中共罪恶的证据。薄熙来报江氏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3年8月27日，知情人曝光向大纪元提供的一份录音文件及对此录音的说明，曝光了在2006年9月13日，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随同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在电话中向中共驻德国使馆伊密亲口承认是江泽民下达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以下是此电话录音的对白及说明。录音：薄熙来自曝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被公审，但鉴于中央高层至今仍掩盖薄熙来真正罪行，令人气愤，所以公布一份2006年9月13日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问德国汉堡时的录音。录音中，薄熙来承认是江泽民下达了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命令，确实是薄熙来的声音，经得起权威部门鉴定。录音中，一个自称是中国驻德国使馆伊密的人向薄熙来询问是谁下达了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命令。如中央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真正罪行，我将进一步公布所掌握的更惊人相关证据。中国的军队、武警、医院、公安、监狱、劳教所、政法委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恶，参与者众多，在此也呼吁那些参与者和知情者为了良知、自己和中华民族未来，勇敢曝光证据。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人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在迫害之初，从中央高层、省部委官员到各地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民众却予以消极对待和抵制，因为人们普遍认同法轮功有助于人身心健康和社会道德回升。但江氏一意孤行，同年八月，他在辽宁巡视时对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授意，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于是在大连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大量接收迫害进京上访被捕的法轮功学员。他曾对公安与国安人员下达指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薄熙来又在大连率先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来推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成为迫害的急先锋。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薄熙来进了辽宁省委，被提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此间他投资十亿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马三家就耗资五亿，将马三家劳教所打造成用惨绝人寰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样板。沈阳也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猖獗的地方，而大连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塑化加工基地。因残酷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薄被江氏选为用以维持迫害、逃避清算的政变后的权力接班人。然而这阴谋却因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被曝光而流产。人间炼狱马三家。2013年4月6日大陆传出一份20000字的调查报告，走出马三家，将中共马三家劳教所的反人类酷刑黑幕揭开一角。 尽管马三家因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早在海外臭名昭著，但被国内媒体证实仍令人震惊。美联社、纽约时报、BBC、加拿大国家邮报、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国际著名媒体纷纷对此予以谴责，指出马三家和德国纳粹集中营一样，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大连法轮功学员王云杰曾在劳教所一大队受到种种非人的摧残，他的右侧乳房被恶警用电棍电击，溃烂得惨不忍睹，于06年7月离世。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信淑华记录了马三家劳教所二所的罪恶，恶警强奸女法轮功学员，狠狠地踹其阴部，用三把牙刷毛冲外绑在一起，在法轮功学员阴道里来回刷，将电棍塞入电。在纽约时报签约摄影记者杜斌制作的纪实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中，法轮功学员刘霞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逼在酷暑捂着棉被在烈日下长时间奔跑，酷寒穿着单衣在冰雪上长时间蹲坐，嘴里流血，阴道里流血，血痨。凭这样的酷刑，马三家成为中国在全国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优秀单位，行恶的管教人员屡获江泽民、薄熙来嘉奖。比如二所所长苏静一次就从北京领得奖金50000，副所长邵丽获奖30000，各大队长也都得了奖金，全体狱警被评为集体二级英模。不仅是马三家，薄熙来辖下的大北监狱、张氏教养院、龙山教养院、大连教养院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率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在大连率先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并倒卖尸体，之后这罪恶迅速在全国蔓延，在各地的军事设施、集中营、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和临时关押设施中，中共军队、政法系统、医院，包括军方、武警和地方医院，和黑社会器官中介联手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至今仍在普遍发生着。在薄熙来得力干将王立军的官方简历中有这样的经历，03年5月至08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建立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进行药物注射后器官移植和无创伤解剖等研究。06年9月，该研究中心获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创新特别贡献奖。王立军在领奖致辞时说，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不到三年的时间，该中心就完成了几千起器官移植和人体试验。据官方数据显示，在2000年前的六年中，中国共完成18000例移植手术，而在2005年一年就有20000个移植手术。器官移植在2000年到05年间呈蘑菇云状爆炸式成长，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国。据美国资深调查记者、国家掠夺器官的作者之一伊森·葛特曼的独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在2006年达到高潮，到2008年，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摘取器官致死。在多国被起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3年11月，六个国家41名法轮功学员向德国联邦最高检察院提起的刑事控诉中，薄熙来就在被控告人之列，控诉的罪名是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同年4月20日，薄熙来陪同中共副总理吴仪访问美国，进行他任职商务部长后的第一次出访。 翌日，国际非政府机构就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驱逐博出境。第三天，博在酒店收到美国法庭给他的迫害法轮功指控诉状。2007年11月5日，博被澳洲纽省高等法院作出缺席审判，裁定原告法轮功学胜诉，被告博西莱败诉。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采用刑事诉讼形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博西莱、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迫害元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们如过街老鼠，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博西莱等30多人在世界数十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酷刑或群体灭绝罪的万国公罪告上法庭。博西莱一人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等近30个国家受到起诉。如今即使在迫害仍然持续的中国大陆，博西莱、古开来、王立军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也纷纷落马受审。海外分析人士指出，博与江氏利用中共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其罪恶已与中共捆绑在一起。尽管中共现任当权者出于保党，仍在掩盖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但在不可阻挡的天象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知情者站出来揭露黑幕。中共正在被民众唾弃中走向最后的覆灭。无论是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还是对这滔天罪恶的姑息纵容者，都将无一遗漏地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迫害大法弟子同样能够圆满。近来在同修交流中发现，部分大法弟子存在一些模糊的思想，觉得共产党就是留给大法弟子们走出人作为修炼环境使用的，如果突然解体了，还有人或者自己就可能还没有修好呢。我知道自己曾经也隐隐约约有过这种念头，其实都是邪念，旧势力制造了中共这个东西，目的是为大法弟子修炼提供考验，但这是旧势力要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是旧势力强加给正法的。如果大法弟子也有这些想法，那是法理不清的体现。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是当然的责任，所以面对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应当尽快制止。只是大法弟子的制止，其目的方法与常人都不同。 大法弟子没有常人的名利和权力的追求，也不以自己在修炼中所得为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宇宙大法，这同时是在维护上天给予人类的唯一希望，同时也是在助师拯救众生。制止的方法是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广泛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大法弟子能够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就是在走向圆满。但所有这些所作所为，就大法弟子本身而言，不是为走向圆满为目的的，也不是为自己安全、家属或是同修或是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制止迫害、维护大法、救度众生为目的的。当前明慧网发布了三退手册，退党服务中心发布了群体三退公告，民众的觉醒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出现。在这时，大法弟子们应该更加清醒，绝不能因为自己的模糊认识给旧势力留下借口，成为延续迫害的因素。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就本地区揭露邪恶迫害与同修交流。本地区自99年720以来，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同修遭受的迫害也比较严重，明慧网也多次曝光本地邪恶，但都不彻底。本地区的大法弟子也一直在给迫害大法弟子的610和法院写真相信，一直没有间断，可是迫害仍在持续。按理说他们是应该明白真相的，为什么还在继续迫害？我也遭过两次迫害，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最后迫害没能得逞。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过程中我发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有的非常害怕大法弟子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等，当我问他们的名字时，他们有的互相对视而不答，有的骂人，有的给自己改个姓。过程中他们互相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说的是假话。还有一次在拘留所，一个拘留所的警察给国保警察打电话，我问他国保警察的名字及电话号码时，他看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直到现在，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都没有完全曝光，是因为当地的大法弟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本地的大法弟子就本地的邪恶也曾在本地曝光过几次，但都是不疼不痒，震慑不了邪恶，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善恶有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公布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也是让他们停止作恶，也是在救度他们，必须让本地的老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包括迫害者的亲人、同学、同事、子女、朋友、邻居，让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此人在迫害大法弟子。要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考虑制作相应的真相传单、不干胶，大面积散发张贴，特别是在恶警恶人工作和居住地附近散发张贴，曝光恶人恶行，能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如果能用简练的语言在真相壁上曝光恶人恶行，让当地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也会对恶人起到震慑作用。中国是被邪党封闭的社会，老百姓很难知道真实情况，很多老百姓还被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的骗局毒害着。就目前的中国经济情况，很多普通百姓买不起电脑，能上明慧网的就更少了。除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610外，常人很少上明慧网，甚至有的不敢上明慧网，怕被迫害，有的根本不知道明慧网是什么。除明白真相的一部分众生外，大部分众生还不明白真相，一提到法轮功还很害怕，这样就需要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真相资料传单，为将来面对面讲真相打基础。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破网软件讲真相》。自从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 上亿的中国人找到返本归真之路，从此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群为他人着想，时时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的修炼人大法弟子。他们先他人之忧而忧，后他人之乐而乐，给中国社会和未来带来希望。下面是这群慈悲的大法弟子中的二三事：石家庄大法弟子众生的期盼。修炼到今天，我悟到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个圆的中心，周围所有的一切都随着你的思维正念变化着，开啥花就会结啥果。有时悟不到的时候，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提醒我，让我找自己。在回故乡的火车上，和周围的旅客聊天，谈论人生，我已在法中修出悟道的法理，在符合现在社会人心、天灾、大自然的理论观点，我们聊得不亦乐乎，围过来的人很多，我就送他们真相光盘。有一位从锦州上车的人来到我面前，小声问我，你是修大法的吗？我很爽快地说是。他指着我的书包说，你给我一本书吧。我问他，你了解大法吗？他说亲戚有修的，被迫害时书给收了，他们那时村里很难找到书。他有点求我的口气说，你就给我一本吧，谁说大法不好，我是不干的。这次回老家，我就带了一本书。他咋知道指着我的书包要书呢？我于是给了他书和几张光盘。他把家里带来的水果抓了几把放在我面前，很感激的样子。身边有几个人也都拿个真相光盘，我感受到众生得法明真相的期盼。师父把有缘人还有善念的人都送到我的面前，让我去救众生。北京大法弟子陆玉同修今天出去给世人打真相电话，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有人问我，大姐，送你一张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好吗？我知道是遇见同修了，谢谢，不用了，我是同修。我高兴地说，你做得真好。哦，不行，人太难救了，我这一上午才送出去八盘。我说，我是打电话。打电话也难呐。他理解地说，那咱们就都加油吧。我说，好，加油。他骑上车，很快地消失在前方。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还做得不好，我一定要赶上去。用破网软件讲真相效果不错，为救度众生，同修开创了很多项目，其中利用破网软件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有同修已做了好长时间了，希望能坚持下去。通过我最近时间的实践，感觉效果很好。在发放破网软件过程中，我发现有些不愿接受真相资料的人对破网软件很感兴趣，得到了软件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但这只限于能上网的人。我发送时不是只给一个软件就完事了，一般都给他们再讲一讲共产邪党剥夺人之情权，耗资巨款封杀网络，不让人了解国内外真实信息，只叫老百姓听他一言堂造假宣传，蒙骗群众。通过这个软件，你可突破网络封锁，了解到国内外最新消息，然后给他介绍一下退党网站，你自己上网了解一下现在的三退大潮，然后把你家人及亲朋好友入过的党团队退掉保平安。听完后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有的还说一声谢谢。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